经济正式陷入衰退，万圣节以来警民对峙继续升温，香港的乱局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10月26号，我是叶凡。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英国政府10月31号发表最新一份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书，强调香港目前的局势需要以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各方必须有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五作出强烈回应，强调英国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要求英国停止发表有关报告。英国政府每半年会就香港的情况发表报告书，讲述英方对中英联合声明执行状况的立场。这已经是英国政府第45次发表这个系列的报告，也是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以来的首份报告。英国外相拉布表示，虽然这份报告主要针对的是今年1月起到6月香港的情况，但是香港自那时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无疑已经让香港陷入了近代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他表示英国政府对此严重关切，申请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是他未来繁荣和成功的保证，各方必须对他予以保护。拉布同时透露，他早前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分别指出，香港目前必须寻找方法让局势降温，同时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说，中国将进一步健全对香港行使全面管制权的制度，完善北京对香港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香港自从今年6月初开始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已经持续了近5个月，这场运动也从最初的反送中开始逐渐变成一场广泛的民主运动。几个月来警民暴力冲突不断，香港经济也备受冲击，港府一直没有能力有效地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在中共19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香港问题是这次会议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治理好香港澳门是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说，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沈春耀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将如何进一步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制权的制度，以及如何完善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总部位于加州尔湾的美国电子游戏开发和发行商暴雪娱乐的嘉年华11月1号到2号在加州的城县的安纳汉会议中心举行，力挺香港的人士以维尼熊为标志举行现场集会，抗议这个公司在香港问题上为经济利益取悦北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暴雪大会一直是电动游戏制造商暴雪娱乐公司迎接全球粉丝共享盛举，同时预告新作品的年度盛会。这样的大会15年来一直在安纳罕会议中心举行，不过今年的气氛与往年大不一样。会场外面抗议者手举各种支持香港的标语，身着包括维尼熊戏服在内的各种奇装异服举行集会，他们高呼自由香港和有人赚太多等口号，抗议暴雪娱乐公司在香港问题上为经济利益取悦北京。一名装扮成维尼熊的男子脸上贴着习近平的头像，从一只蜂蜜罐中拿出美元送给围观的人，讽刺习近平对维尼熊形象的封杀和四处撒钱的做法。抗议者亨利·里德说，
I prefer to deal with companies that have ethics, that companies that
我更愿意和讲道德的公司做生意，就是讲究公平不会受到独裁政府要挟的公司。正因为这牵扯到从政治跨界到游戏，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走出来加入这场抗议。那位公开抗议的游戏专家很勇敢，让自己陷入危险也在所不惜，我为他感到骄傲，同时也为他担心。很高兴他能说出一些话，也很担心他的安全。那些和独裁政府做交易的公司 我们就不应该跟他们做生意。
李德表示，他已经删除了自己的暴雪账户，连同所有购买的游戏都删掉了。这名年轻女子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说就叫她美好了。
因为我的家人在香港，我不想他们遭遇危险。我穿的这身就是暴雪开发的游戏《斗阵特工》里的虚构人物周美玲，简称美。她是个环保主义者，所以带着这样的毛皮，穿着披风，她变成了民权和民主人士。她是个中国人，我用她来表达支持香港。
这名身着维尼熊服装的男子说自己的名字叫怀亚特。
我很吃惊，暴雪公司想回头，结果弄砸了，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位男子来自台湾。
因为台湾虽然台湾的独立比较跟香港有一点分开，可是当然台湾人都会在专注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不管怎样看了看香港这些新闻，都会觉得台湾的人会 unite 在一起的感觉。
十月份，香港选手吴伟聪赢得游戏《炉石战记》亚太区大师职业赛。在赛后的采访中，他头戴象征抗争者的护目镜，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随后，《炉石战记》的开发商暴雪娱乐宣布取消吴伟聪的奖金，并且禁赛一年。两名为他鼓掌的台湾主播也被解除合作。暴雪公司随后将处罚减轻到禁赛六个月，并且恢复了吴伟聪的奖金。不过，反对者仍然认为不能接受暴雪娱乐为金钱而放弃底线的做法。在星期五的开幕式上，暴雪娱乐的总裁亚伦·布拉克表示了道歉，并称自己愿意承担责任。他还称公司没有达到高标准，而且偏离了原来的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叶凡。那香港星期六呢，多处集会示威，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湾仔一处呢，有几十人被捕。目前铜锣湾仍然有不少的民众在聚集，警方在不停地发射催泪弹。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任馨，让他来介绍最新情况。任馨，你好。
你好，叶凡，我现在在铜锣湾，你可以看到我的后面的警察已经聚集起来在设防线，因为本来十几分钟以前这很平静，就是平静了一会儿，发射了几波催泪弹以后 ，OK， 现在可能警方是在推进。好啊，你可以看到现在警方在往前推进，还好，但是现在没有，至少没有放催泪弹，也警方的人数也不算是太多。那刚才我今天其实我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就是刚才我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我在湾仔的一个地方，就是做连线的时候，当时就看到警方正在拘捕，把一些人押上这个警车，就是。那个地方今天一天就逮捕了大概据说是有40多个人，而且非常凑巧的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附近休息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小青年，他说他就是被拘捕的人之一，而且他说警方还殴打了他。那么警方呢，就是如果是16岁到18岁的人呢，当时就释放了，所以我们刚刚碰到一个人。那如果你是18岁以上呢，就被带走了。那今天，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警车都在推进哈。在刚刚几分钟以前，我们看到这，你可以看得到这一堆火，就是一些这个抗议的民众在那儿点火。其实他们这一般的每次的抗议的行动，你都会可以看到他们在地铁站前面啊，或者在马路上啊，就烧一些，其实就是一些纸盒子等东西啊。那么也没有，应该也没有他们搞什么破坏，就是烧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这个火是不是有什么有一些点燃什么斗志的这种意义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好，叶凡，现在现场就是这样，就是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这里放了大概好几波的这催泪弹。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警察是其实往前推进了，但是没有前面在放，前面我听到枪声又在放催泪弹，是在我们的前方，前面这儿。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其实就在不远的地方就是消防局。 所以他们一般来说，如果是真的有什么火势很大的话，那消防局的人马上就能出动。所以现在铜锣湾的现场是这样的，叶凡。
他今天的这次抗议活动有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为什么会受警方出动这么多的这个警力发射催泪弹？
哦，现在的香港的这种就是抗议活动，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就是这儿的人，因为这里离那个维多利亚公园是很近的，所以今天维多利亚公园的本来他们申请的集会是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一些要参加那个区议会选举的人士，就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一些他们这个叫做竞选集会，就是各自有，如果你不超过50个人，每一个竞选者不超过50个人这样的集会，那当然那么多的竞选人候选人在那儿，一定会超过50个人，那又变成了不合法。现在香港这种集会你也很难说合法不合法，它合法也变成不合法。反正你合法的他就也不让你举行，因为很有意思，就我本来今天要去那个遮打花园，还有一个叫爱丁堡广场，那儿的两个活动是合法的，得到了警方的批准，一个是这个遮打花园那个叫做和你一起叠折纸鹤，爱丁堡广场呢是叫声援那个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案这么一个集会，这两个都是合法的。原计划是5点钟到10点钟，那5点半的时候，警方就说，因为安全的考虑，公共安全的考虑，你们这个集会必须得解散。那5点钟集合起来，5点半就要解散。所以那个地方，后来我没有去成，因为这个地方附近的地铁全部都已经关闭了，所以我现在就在安海。然后到铜锣湾这边，这个啊，对，现在这个消防车过来，可能要现在就要灭火。就对我刚才跟你讲，这个附近就是消防局，所以他们已经过来要把这个火要灭掉。那这个火刚才很有意思，我在跟你连线之前，可能有些这个年轻人抗议者往里面扔了一个那种易燃的易爆的物质，就砰的一声，好像有还有像是爆炸的声音。对，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因为今天的集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星期黄之锋被 DQ 被这个取消了竞选资格以后，这也算是这个本周末吧，就他被取消资格以后最大的一次这个游行活动，周末的活动。所以黄之锋呢事先也号召说啊，要尽量多的民众要出来参加这个游行。那人数的多少呢，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如果很多人出来参加呢，就说明香港大多数的人，对吧，还是有就是还非常要坚持的抗争下去。所以那今天出来的人也还是挺多的，但是现在香港政府他们应对这种大型集会的办法就是把公共交通关闭了以后，人们就不可能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大批的聚集在某一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些抗议活动都是非常分散的。那一般来说，铜锣湾这个地方就是到夜晚的时候，尤其在周末，大概的一般的这些抗议的活动就会聚集在这里。啊，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任欣在抗议现场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香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他来介绍他在现场掌握的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叶凡。
请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哪里，说周边发生的什么情况。
对，我现在是在尖沙咀警署外的这个弥敦道，我后面就是弥敦道，还有边上的就是科士甸道，在这个交叉口呢。现在警方在这布防，完了，两边的这个弥敦道上的交通呢，基本上是中断，就是在8点多钟的时候呢，在这个警署对面的这个街道上呢，有大批的这个市民聚集在行人道上，完了，警方呢多次用高音喇叭广播警告市民正在进行非法集结，要求他们离开，后来呢，这个。警方虽然举旗也说要发射催泪弹，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发射催泪弹，只是呢有近百名的警察呢突然从这个 尖沙咀警署的正门冲出来，咱们在这个追捕一些来不及逃走的这个行人和这个示威者，凡是戴口罩的警察都给截下来进行盘查。在我刚才我身后呢，就是有多位的市民，因为他们戴着黑口罩，虽然是他们只是在这个过这个人行道，但是也被警方截下来，完了引发这个一些市民的围观，他们指骂警方呢，这个今天有进行这种滥捕，就是以这个市民戴口罩为由呢，完了对这个市民进行拘捕搜查。另外呢，在早前呢，有几位这个年轻人，穿黑衣的年轻人，因为戴口罩呢，被带进这个尖沙咀的警署。今天呢，本来在这个尖沙咀，离这个尖沙咀警署大概有200-300米的叫百利大道，叫百利购物大道呢，今天下午4:30开始呢，有这个网友发起叫人权民主和你 sing， 就是和你唱的这个一个活动，就是他们主要是这个表达活动的组织者说呢，是表达这个港人对人权和民主的渴望，同时呢也声援世界各地争取人权民主的这个人士。本来在他们主要是唱一些这个民主的歌曲，比如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先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后来还演唱这个叫爱自由，还有这个海阔天空。但是呢，大概活动进行20多分钟以后呢，大概有100这个防暴警察就从尖沙咀这个走出来呢，就沿着人行道就来到这个活动的现场，这个进行干预，要求呢在现场参加活动的人呢摘下这个口罩。虽然呢我在现场问一位警察，我说现在这个他们下午举行的人权民主和你唱的这个活动是得到警方发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应该是属于合法的这个集会，但是呢这个警察说他们是合法的集会，但是呢现场有参加活动的人戴口罩，他认为就是违法的，所以呢他们警察就来到这个现场，要求一些人摘口罩，而且呢另外也截查了2位年轻人戴口罩的，所以呢有这个现场活动人士呢就认为警察是有意的来骚扰或者干预这个活动。但是在警方跟这个市民这个对峙，尤其是市民主要是指骂警方是黑社会啊，或者是这个要求呼喊这个口号，说这个解散警队，这个刻不容缓，还有这个像721不见人，这个731打死人，这些反这个针对警察的这个口号。所以在僵持20多分钟以后呢，这警察就撤回了这个警署。但是呢不到6点前呢，又有几十名这警察从这个尖沙咀警署出来，沿着这个弥敦道的行人道，就是向这个尖沙咀方向来到这个活动的现场的马路对过，来监视这些示威的这个集会的人士。这个集会的人士呢，就现场很多人呢就隔着马路，也就是跟警方对峙，指骂警察。所以警察在现场待了大概10多分钟以后呢，就向这个沿着人行道啊，向这个尖沙咀方向又去巡回。到了差一刻还是7点这个左右呢，这个现场的活动发起人呢，他就通过这个公放向这个现场的人士呢，就是宣布说，在此之前呢，警方啊曾经警告说，因为这个他们给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呢，申请只说大概有300人左右，但是实际上现场呢远远超过300，至少有几千人。所以呢警方就认为这个非法，涉及非法，所以呢这个活动的人，这个发起人呢就要求这个现场呢不要留太多的人，其他的人士呢就要求他们就沿着这个人行道啊，在弥敦道两边进行游回。但是呢警方在巡逻以后呢，大概7点时候呢，这个活动发起人又宣布说，由于警方在靠近这个北京道还有这个海防道附近呢已经开始清场，就是截查一些过往的戴口罩的市民，所以呢 他这个宣布啊，这个当时的这个集会呢，被迫的要结束。所以呢，在这以后呢，就是好多的示威者哈、就涌到这个尖沙咀的，弥敦道这个靠近重庆大厦，也就是北京道，还有这个海防道这附近，这个指骂警方，跟这警方对峙。这个警方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发射这个催泪弹。但是呢，警方也拘捕了，在这个北京道还有这海防道附近呢，拘捕了一个年轻人，他主要也是戴着口罩，所以在搜查完他以后呢，这个警方就带着这个年轻人要返回警署，所以呢，这个警队正好就形成一个包围圈，完了前面警察开道，这个后头警方就是倒着走来这个保护，所以他们又撤回这个警署。但是呢，有这个数以百计的，就是有上千的这个市民还有示威者呢，就跟着警察后面就指骂警察，所以呢也就来到这个尖沙咀警署的这个对面。有一些人呢就在这个靠近警署边上这个人行道呢聚集，但是更多的人呢是聚集在这个马路的中间的这个隔离道上，还有这个警署对过的这行人道上。所以呢，就是刚才说警方呢在八点以后就从这个警署里边冲出来，完了追捕一些来不及逃走的这个现场的市民，尤其是一些戴这个黑口罩的年轻人。现在呢，警察呢就在这个弥敦道上，你可以看到他们仍然有这个近百名的防暴警察呢在这里布防，而且有好些这个警车。现在呢，刚才这里呢有聚集大批的媒体记者，还有这个市民。现在呢，他们都往这个这个方向，我手指的方向是旺角的方向，他们都往那边去。现在是应该可能是旺角那边呢又发生这个一些这个情况。现在有警察大量的警车啊，就从这个弥敦道尖沙咀的方向开来，现在是在这个拐到这个科氏电道，就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现场，你看这个大量的警车啊都往那边走，应该是要绕到这个旺角附近去，可能去处理那里的这个发生的一些情况。
好，
叶凡，
非常感谢海燕为我们持续关注香港这个民众抗议的局势。好，那香港警民暴力冲突呢在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在台杀人嫌犯陈同佳是否能够顺利抵台受审这个议题仍在台湾政府的这个政坛上延续。与此同时呢，绿营推动的中共代理人法案可能牵连无辜的争议也在增加。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就两岸关系来做个具体的解释。齐永明你好。
好啊，叶凡你好，我来说一下有关的情况啊。陆委会这个台湾的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呢对媒体说呢，台湾刑事局啊就陈同佳案同香港警方保持密切联系，而且沟通顺畅，投案的窗口已经建立。他日前说呢有一定的进展，他说目前这个案子最核心的关键在于港府的责任感和陈同佳自己的真实意愿是什么。此前呢，香港的这个保安局长李家超说呢，陈同佳到台湾投案的司法协助和这个司法协助没有直接关系，完全可以在司法协助以外直接处理。那么尽管如此，陈同佳问题仍然是台湾岛内的这个争论焦点。在国会啊，也就是说在立法院，我们听听星期三啊，台湾立法院这个立委在质询陆委会主委的这个场面啊，我们可以看到陈怡杰委员正在追问政府官员为什么对打算来送陈同佳来台投案的香港牧师管浩明这个态度呢前后不一，我们来听听看。
管浩明被你们讲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大陆政协的身份，他的背景也是你们说他非常的不单纯，而且是大陆政协非常的可怕，但是他要进来是要审的，你们是要联审的。然后呢，他们一刚开始去找你们，你还大大的就带着去找徐国勇，找你们的大部长， 甚至外界都说你们才是所谓的中共代理人。那对于这个部分，你要不要说明？
他在质询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你才是中共代理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在头一天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呢推进了中共代理人法案的这个进入司法程序。那对这个事儿呢，台湾企业联合会一号晚上就用新闻稿的方式呢来批评这个法案，让好多台商都感到愤怒，并且呢指这种相关的这个法案是恶法，制造白色恐怖。那对此呢，这个大陆委员会今天下午都透过书面的回应说呢，修法这个相关修法呀，不针对特定身份或者对象，而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做规范，让台商呢不要担心。还说修法不针对特定的身份或对象，让台湾的台商呢说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入罪的问题。就这个话题呢，我也问了问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中国大陆研究所的教授这个庞建国，他给我解释了一下。他说呢，中共代理人法案最大的争议就在是怎么界定中共代理人这一点上。他说很显然呢，这很难做到精确的定义的说法，所以有很多人担心哈，就像台湾呢，或者像他们这样的这个，就像他本人这样的学术界的人士到对岸进行学术交流，就很有可能这个跟大陆做些交流的动作啊，搞一些研究啊，哎，就说不清楚的话，就有可能被扣上中国代理人这个所谓宽松定义的这种帽子，就被入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庞教授说，中共代理人这个议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是因为他很难说清楚这个界定，很容易导致诱人于罪的这种嫌疑。这是他的一些解释，这也是一些争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啊，在对待这个香港民主抗争议题上啊，这个台湾还是不断的出现了一些风波。那么在有一名来自中国的35岁的这个男性游客，星期天呢在台湾台中市行经一处连东墙的时候啊，那也就是这个连东墙是支持香港这个民主运动的，他撕毁了墙上的贴文，有民众看见以后就报警，随后呢这名中国游客被移送法办。这是在高雄中山大学校园内连东墙遭中国游客破坏以后呢，在台湾再度发生的类似事件。台中地检署表示，这名游客将被处以30,000元新台币的罚款，同时呢，他在离开台湾之前必须每天到地检署报到，还要接受法治教育。那么到此为止，至少有7所大学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连东墙遭到大陆游客和在台的陆生破坏。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的分析报道。现在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那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每个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打电话来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打00225-3001-7560。 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香港的经济正式出现衰退，这个周末香港抗争者继续上街抗议，警民对峙急剧升温，香港的乱局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请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刚从香港回来的李宝来谈谈他的观察和分析。李宝，非常感谢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很荣幸。
那你在香港报道这个香港动乱已经有好几个月，你以前也住在香港过，现在有正式的报道说香港的经济已经正式的进入了衰退。香港的官员星期四说呢，在六月结束的季节相比第三季度呢，就是和九月结束，这个再来一次。香港的官员星期四说，在六月结束的这个季度相比九月结束的季度呢，下滑了3.2%。这是自从香港十年前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这个表现，而且香港的官员呢是说呢，这是迄今为止因为这个民主抗争造成的最坏的这个破坏的这个见证。那你在香港也报道了很多香港经济零售业和旅游业受到民主抗争的冲击，你认为这个经济下滑会不会影响这个抗争的进展？
哦，这个很难讲，不过呢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就是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过呢的确看到，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来自现场的画面啊，包括海燕拍的，然后我们其他的记者都看到，在星期六的晚上，这本来是一个这个买东西的好时候，逛街的好时候，对吧？很多的大街，尖沙咀、铜锣湾，这都是 shopping 的天堂，就买东西购物的天堂，对吧？尤其是很多大陆人去购买这些采购香港的很便宜又非常好的质量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街上很多的店门，大部分的店门都关了。我们当时就我本人还有我们的记者去采访，这么多个星期，22个周末都是这样的情况，就说一到了这个抗议的时候，这些店门都关了。那店门关了的话，那消费者就进不去，这消费水平就下降了。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知道消费水平是在 GDP 里面，在这个经济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刚才还另外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消费里面有很大部分，特别是这么多年来，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来自大陆的游客，对吧，在香港消费的水平也是蛮厉害的，他们花起钱来，对吧，也是蛮大手的，买的东西可能价值可能都比较高，但是这个大陆的游客很少很少，可能少到可能只有1%的20-30%。对不起。就说从这个至少表面上来看，受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示威者有的时候还会去这些商场一些这个唱歌活动啊什么的。那很多时候呢，这个会演变成一种这抗议示威，那很多的店门也就关了。问题就是说，你刚才问到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示威抗议，这个很难讲，到底。目前来讲呢，香港民众似乎呢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状，就是说没错，他们看到了，跟我一看，跟我们这记者看到的一样，大街上在尤其是抗议的示威的时候，这些店门都关了，消费不到，经济一定受到影响。但是在很多香港人看来，他们能够，如果这个时间持续的不是很久的话，如果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工作本身没有直接受到影响，只是收入降低的话，当然就是那些老板、店家是在那里叫天，在那里这个怨声载道。但是，香港的民众目前还能够接受，说暂时认为这是暂时的话，那还是能够接受示威抗议活动导致的这些店门关闭啊，暂时关闭，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示威活动，虽然是已经22个星期了，但是不是每时每刻，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大部分的店门还是开的，包括星期六、星期天，那很多时候早上、中午，甚至到下午的早些时候，它都是开门的。我都问过一些，这个到了是包括这 7-Eleven 这些这个连锁店、便利店，就问他，哎，你怎么开了门呢？外面很乱。他们就说，我就看老板上级怎么说。如果我们的经理说现在关门就关门，所以呢，他即使关了门， 他也不会马上离开，他人还在后面，他只不过把这个闸门关了，把电门关了，然后呢情况一安静下来，他马上又开了。所以呢，香港人是有一套对付这些这个示威所带来的这个暂时的这个萧条和暂时的这个不景气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是有办法的。而且香港的民众，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众似乎到现在为止此时此刻还能够接受这个示威抗议带来的暂时的冲击，对这些零售业的冲击，他们认为这个很重要。没错，会有阵痛，没错，这个示威活动呢会影响这个商家的这个生计，也会影响甚至影响他们的生计，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说的他们是指说香港的很多的民众，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这个运动就没办法进行下去。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运动还是能够继续下去，而且香港的民众也没有指骂，也没有作为一个群体来指骂这些抗议者说你们把我的生计都毁了，我们还没有，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再进行下去，现在已经进行了22个星期，如果再进行22个星期行不行呢？不知道，我们会这个拭目以待。
看来这个香港社会还是蛮同心协力的，他们认为这个民主和自由更重要，可以承受一定的经济打击和冲击。那我们看到示威者最近呢把那个商家分成黄色和蓝色，他们认为是就是支持民主抗议的是黄色，那亲中的是蓝色。他们这个分是基于是谁是这个老板来分吗？谁是这个资金来源来分？还是说商家真的有表示某些立场？
都有，你刚才讲的都有。比方说这个包括这个星巴，对吧，这个美国很著名的牌子，但是呢星巴呢在香港呢它的经营的是一家当地的公司在经营，美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集团，对吧，美心的下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商家包括这个点心啊，包括这个食品店啊，包括这个包括星巴包括刚才讲的说这个咖啡店呢，有很多很多。那么美心呢按理说跟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实际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他们一些老板或者是跟老板很亲近的人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讲一些这个支持这个反对，就支持警察，支持北京，反对示威者的这样一些话，那么在示威者看来这是一种冒犯，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说这些话，对不对？你就说你不讲就好了，因为商家都要做生意。但是你作为一个老板或者是老板的跟老板很接近的人站出来公开的来这个批评这个示威者，所以示威者是认为这是一种冒犯，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打击目标，也就是说来这个在破坏他们的商店呢、或者怎么样那么至于这个支持这个示威者呢，目前就是公开支持示威者的倒是没有看到非常多，因为毕竟你如果你公开说你支持的话，那另外的方面呢是不是会来打击你呢？所以呢商家就跟全世界的商家一样，包括我们美国这边的商家一样，他们大部分的都不愿意把这个政治跟做生意弄在一起，最好是分开，你生意做生意，对吧，生意你做你的生意，政治上面尽量就不要去说，或者你要说到你个人的名义，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在香港采访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去过几家，也问了一下这个他们这个因为公开支持示威者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嘛，包括一家台湾的这个冷饮店，我们进去问他，哎他说，我说哎有没有影响啊，他说有好的影响，有好的影响，但是就跟我说的一样还是有风险的。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 take side， 如果你要选边站的话，也许你现在可以临时的去获得，暂时可以获得一些好处，也许之后你就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所以呢对商家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个敏感的事情，他们尽量的不去表达，尽管他们本身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这个国泰航空公司里面的一些员工，他们员工自己我相信很多人就跟公开发表这个言论支持示威者一样，很多很多的员工也是支持的，但是呢如果你去公开支持的话，那么在这个国泰航空公司来讲呢，你就等于是让给北京造成了给一个机会来打压这个公司，打压公司的话呢，公司说那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航空业的自己的这个生意，那最终也会影响到航空这家国泰航空公司职员的收入，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尽量呢他们是不太去 说这个事情，尽管示威者也有好几次出来啊，这个示威说是要国泰，要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汇丰银行，希望能够他们做出一个比较鲜明的立场来支持这个示威者，至少不要打击示威者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在香港大部分的商家还是尽量的保持这个政治中立啊，对，不要选边站。这样的话，因为香港本身现在的情况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问题就问的就很清楚，就是说已经现在的商家他们的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站错边了，也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
是。那昨天有一条消息，现在还没有其他的第二个消息来源来证实，就是说香港的一家高等法院通过了一项临时禁令，就是要禁止在香港的两大使用非常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一家是 Telegram， 一家是联登网上，要禁止这个人们来散布、发表或者转发鼓励或者煽动使用暴力或者试图要伤害人身安全或者财产这样一条临时禁令。那这条禁令会对这个抗议活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确实警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已经证实了。
对，没错，警方自己这个香港警务署他已经在自己的网站上已经讲了，法院高等法院已经同意了，另外呢好几家媒体也报道了，包括这个南华早报和这个香港的 Free Press。 那这是我们讲的是说香港的律政司就相当于美国的司法部，他向法院申请说这么几个月来看起来就是说有不少的人利用这个联登啊 Telegram 这些互联网的平台来这个怂恿这个或者是去安排或者去组织暴力事件，所以呢就要求这个法庭临时的做上这样一个这个禁令，不允许他们这么做。那么我们知道这Telegram 至少它是属在总部在外国，所以怎么去执行的话很难讲。就是说如果要屏蔽的话，我相信香港是有这个能力去做的，但是屏蔽的话就整个都屏蔽掉了，所以包括那些不是宣布这个不是去组织暴力活动的也看不到联登或者是 Telegram。 所以这是一个牵涉到一个因特网自由的事情，互联网自由的事情。所以呢目前情况看就是说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暂时的，然后到11月15号，也就是大概实行两个礼拜之后呢，要么就要宣布这个禁止令结束就无效，从那之后就没有就失效，或者是继续的延续这个，那就要看情况的发展，要看看这个法庭怎么去裁决这个事情。至于对这个示威者有多大影响，我相信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联登跟这个 Telegram 是现在这个香港的示威者的主要的这个联络方式，每一个礼拜，对吧？到这个联登或者 Telegram 去看，觉得在哪里有游行示威。当然，警方没有说示威游行你也不能够在上面组织，但是警方我们看到好几个这个今天这个包括海燕发来的这个报道，虽然是一个合法的事情，但是他后来还是取消你，他可以说我原来答应了你什么，但是后来你现在要么就人数变成很多了，要么就是这些人开始做了一些比较大的动作，我现在要关你，
戴口罩了，
对，要戴口罩了或者其他的违法的行为，他要关掉你或要提前结束。所以这个关于这个联登和这个互联网的自由也是一样的，你既然开始了对这个互联网进行这个禁止的话，那么就很难去分别这些人这个到底是不是用这个平台去做组织，去组织一些暴力活动。他可能只是说我去组织铜锣湾游行，我去维多利亚公园游行而已，但是警方说你这个游行常常都会变成暴力事件，所以我也要禁止你。所以这个现在是很难讲的，因为这个是星期五一天以前才这个公布的，所以呢到底怎么去执行是一个关键问题，要密切的去观察。但是呢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目前这个趋势一步一步走的趋势的话呢，就说对示威的这场抗争行动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说这个趋势是在哪里呢？就包括这个蒙面法，当时几个礼拜以前，当时这个林郑月娥宣布依照紧急法来做这个反蒙面法的时候，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别人问他你会不会 这个依照这个紧急法再来有别的动作，他说我们暂时没有，但是你看才过了几个礼拜就有新的来了。当时别人就说，有人说会不会按照这个紧急法，除了蒙面法之外，下来的是不是就是因特网的禁令，下来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动作，对吧？反对派或者是禁止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紧急法。紧急法的话，它就是政府不需要经过这个立法机关，他可以一句话说了算，我要为了安全原因，我要把关闭这个关闭那个。现在已经看到两个动作了，虽然林郑月娥说我没有这个打算，这才几个礼拜以前，所以呢这个趋势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对示威者来说这个趋势是非常令人去忧虑的，而且对于所有关心民主和自由的香港人来说和国际社会来说呢，这个趋势是令人忧虑的，因为他可以一步一步这么做，就因为他一步到位的话，人家说你现在就是个警察国家，你就是个紧急法，所以商家也跑掉了。我相信林郑月娥不需要看到这个情况，所以他就一步一步来做。
在这之前还有一条这个禁令，不知道是不是法律上的禁令，就是禁止这个抗议民众去起底警察。可是这些命令都是针对抗议者的，没有一条是针对执法者或对，所以这个民众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都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没有错，这就是在警方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几个月当中呢，一步一步向法庭这个要求有这个所谓的禁止令的当中的另外一个，就你提到的这个禁止民众，因为民众看到这个警察这么打人，或者是过度使用武力，他就认为有一些民众，比方说开枪的、开实枪、开真枪的这个警察，他的这个自己的资料就被人家放在网上，所以他自己子女也受影响，没有错。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被示威者看来是一个比较做了大动作的或者打人的这种警方，把他们资料放上去。现在呢，按照这个法庭的禁止令，就是你不可以这么做。那原来没有这样一项，对吧？所以呢，在之前呢，还有什么关于这个不要这个骚扰这个警察警员的警署他的宿舍。这也是另外一个，所以呢，过去的几个礼拜，一二三三个，我相信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像，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需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律政司也就相当于美国这个司法部，它是10月31号礼拜四这天提出的，向法庭提出的，而且法庭当天就给了他这个禁令，就没有任何的讨论，就是说至少没有任何的这种 hearing 或者是这个庭审呢或者怎么样，马上先给他。当天就给他，然后再慢慢说。11月15号给他两个礼拜时间，所以呢，可以相信就这样看出来，就是说现在的法庭是蛮跟这个警方来是配合的比较快的。
对，非常像这个北京政府执法的这一套手段。那他这个来源是什么促成他？他指的这个民众的暴力啊，怎么来定这个暴力？哪些是暴力？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在这个互联网上连登这个 Telegram 上说，我2点钟星期天在哪里游行示威，对吧？那游行示威本身在香港的这个基本法，包括甚至基本法里面都是受到保障的，但是呢，警方不是每次都批准哦，很多时候都不批准，理由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和平示威会变成暴力。所以要回到你刚才所说的问题，这个很关键，就是说警方可以认为在连登或者是 Telegram 上发表一个在哪里，在铜锣湾或者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的，他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可能变成暴力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要拦你，要屏蔽你，或者是要起诉你，如果你要继续这样做的话，所以呢就很难去分辨。那么暴力没错，我们确实是看到这几个月来，对吧？确实是街上有很多的暴力抗争，警方也有很多的暴力，双方都有暴力。但是暴力跟暴徒还是不太一样，暴徒的行动是不是一定就是暴力，或者是暴力是不是一定就是暴徒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在香港的社会里面。所以呢，警方在律政司在这个向高等法院提出的时候，他这样说的话，你这个高等法院也很难去拒绝他。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对付那些在连登 在这个 Telegram 上面组织非法暴力事件的人，那对不对？那这个高等法院就很难说不是。问题就在于看看会不会有人有没有人来这个对着司法复核、司法挑战，说你这个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对整个因特网互联网的一个封闭，所以呢看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莫乃光是这个香港立法会的一个属于这个高科技业的这样一个代表，一个立法会员，他是这么说的，他就讲到这刚才你说的这个是临时禁止令，他说相信就是当局的这个想法就是要对这个互联网进行这个所谓的 filtering。
李宝，我现在打断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来自香港的这个现场画面，是发生了这个冲突，是由这个苹果自动新闻、动新闻提供的。
没错，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现在应该是在这个现场，不是应该是港岛还是在这个有人在踢他，是吧？所以有这样一个几乎是全身裸露的一个人哈。被这个另外一些人在踢他，到底这个人，这个被打的这个人
是谁？
是谁？是示威者还是反示威者？对吧？现在说不清楚。不过呢，的确在街上呢，香港的街上确实有这样一些，这个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有的时候甚至是警察自己装扮的这个示威者，这个都拍到过。所以你现在目前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但是呢，至于说这个下定论的话呢，我们也不好在这边下定论，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在打这个事情。问题就是说，我们所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暴力事件，那很多人，包括在美国的很多人，都不希望看到这个情况。但你到底这是谁的错？那警方说这个是这些暴徒这个肆无忌惮的打人，那示威者说，造成目前这个对峙的情况，是因为你政府不愿意回应我的五大诉求，包括一些非常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容易办到的这样一些，包括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没有响应这个诉求，所以呢，使得这个示威者的这个不断的去跟警察对峙。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李宝为我们在演播室进行分析和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些网友对香港民主抗争的一些看法。那有一位网友叫赵铁柱，他说呢，中共就是土匪六四大屠杀瞒天过海，凭 P2P 创造3.2亿灾民，是时代改朝换代的时候了。那还有一位网友呢叫 Luke真，他说这样下去的话，香港经济会不好，这也已经我们看到了的一些动乱造成的后果。还有一位叫欢喜哥，他说不愿意跪着的港人加油。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呢，就叫做 Evil Knight， 他说警察用棍棒防爆催泪瓦斯回应人民的疑问，他说要打倒警察国家。这是我们的一些网友发表的一些看法。那还有一个，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黄之锋竞选区议员这样的资格被取消了。那这是黄之锋就说这是干涉了他的人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非常大的反响。你怎么看这个事件？为什么这次的选举政审那么严格，而且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参选的人数超过了以往？
对，在香港的这个不完美的这个政治体系里面，区域会的选举倒是所谓的直选，立法会不是，有一半是一半不是，但是区域会的议员是全部直选。如果只是这样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看起来啊，因为你全民都可以去投票选这个区域会，所以呢，这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而且在基本法里面呢已经是确认了，你不需要再有更多的普选的一些好处或者是一些条件，它已经是现在在香港已经在执行，这个区域会选举已经是在直选。问题就在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直选有条件吗？这个直选真的是民主吗？所以呢，黄之锋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世界上可能全球最知名的一个香港人，他呢选择在几个礼拜以前宣布他要参选区域会议员，
还不是立法会议员，他这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他去参加一个小区的一个议员，所以人家当时就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说法啊。其中一个说法就很简单，就是说他想来试探香港现在已经有的所谓的普选机制到底行不行得通。区议会就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可以直选的，特首不是，特首不是直选啊，立法会不是，但是区域会是，所以他就做这样一个试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黄之锋，对吧？啊，被北京、被香港政府批评的这样一个香港人，我能不能够以一个候选人的身份来参选？所以他就做这样一个宣布，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说，够呛，黄之锋可能不会被这个允许参加这个选，所以刚刚你再提到，就是说这个星期。这个命令下来了，也就是说选举官员说你没资格 DQ 了，在香港人说是 disqualified、这个理由就是说他可能要么是不爱国或者有港独倾向，但是他我们都知道他自己也本人也说过很多次他不支持港独，也不推倡提倡这个港独，他只不过要一个香港人能够真正能够去治理自己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呢，就是一个这样子已经存在的普选的机制，他还不让你去，他说这个直选还是直选，但是门槛你进不去，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进作为一个 player 进去，你根本就没办法进去选举好了，所以呢，这样一个人啊，这个有这个有思想，然后有民主意识的这样一个黄之锋啊，不让啊去参加这个区域会直选，所以呢，这是一个对首先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对吧？你看看，旁证了，印证了这个自己之前的很多的这种忧虑，就是说香港即使现在有的普选也是假的。在他们看来，所以很多人去这个游行示威，那我们在前线的记者也发来报道，是这个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那黄之锋本人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也自己也说了，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说，他说你看看，没错，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
是，那本来这个黄之锋是被 DQ 了，但是很多这个民众呢，希望通过这次区议员的选举来打破建制派一统天下的这样的局面。那黄之锋被 DQ 以后，有没有这个希望民主派能够占有更多的席位，通过这次选举？
一定有。黄之锋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所以呢，如果把他 DQ 掉或者 disqualify， 也是在。北京看来或者在香港特首看来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在他们看来，但是呢，如果你让很多人都 DQ， 对吧，就都不让他去这个说没资格参加，这会有更大的问题，就引起街上更大的抗议，所以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有机会去参选，问题就在于这个区议会哈，即使全部都是民主党人在坐这个位置，你也没有办法改变香港这个特首，也没有办法改变香港立法会的这个结构，所以呢，区议会没错是重要，而且呢，区议会的议员也是选特首的其中的一些这个小圈子里面的其中的一些成员，所以呢，他们的投票就有点像美国的这个 super delegate 有点像，但是呢，毕竟他们没有广告，他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目前香港这个特首和这个立法会没有普选的这样一个状况。
至少是小小的进了一步。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李宝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和报道。美国之音为你持续关注香港局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上收看。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周六8点再会。